那我们就继续来看雅各书，我们从第二章二十一节来读完到第三章。好，
可见信心使他的行为定型，而且信心的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基米拉和接待使者又让他们从别的路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
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响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。各类的走兽、飞行昆虫、植物，本来都是不是可以吃，也已经被人吃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吃，是不止其的恶果，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送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照着神行动被引导的，送赞和诅咒，我的弟兄们都不一样。
全园的这个油饼是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甜水里能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我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信心来。你若怀着苦的基督与恩真，就不可自夸，不可说谎，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而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
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雅各书。雅各书记得他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走这信仰的道路，这信仰的道路是一条信心的道路，也是一条走在真道上头的路，所以我们是用信心走在真理的路上。那么用信心走在真理的路上，我们一定会碰到考验的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要考验的是我们的信心，考验的是我们的信心。那么考验是我们什么样的信心呢？就是我们回应上帝话语的信心。我们上帝的话是怎样，所以我们为了持守那个话，所以我们的心就接受考验。这就是信心的试炼，一定要有上帝的话做前提，有上帝的话做前提才是出于神所给予我们的试炼，没有上帝的话做前提不行。记得要有上帝的话做什么前提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对不对？有上帝的话做前提，所以他才开始往迦南地走，是不是？那么上帝对以撒说，你不可以离开这地，有上帝的话做前提，所以他才怎样留下来面对可能发生的难处，是不是？那上帝的话做前提啊，那我们因为持守上帝的话，所以我们就遭遇到很多的在生命历程当中的挑战，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试炼。比如圣经的话说，你要爱那些爱你的仇敌， 为你的仇敌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上帝的话这样讲了以后，对我们来讲没仇敌没事，有仇敌就怎样，试炼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帝说你要爱他，那我们就说不，做不到，好、哦，很难做不到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我们信心的试炼，就是在这个难处当中，我们怎么去倚靠上帝，去忍耐，去面对人环境在当中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为难。那这当中要紧的前面我们继续讲的信心呢，信心雅各讲信心，跟保罗约翰讲信心都是讲信心，但是每一个人在语词的表达里面不太一样。保罗跟约翰讲信心是指完整的信心，就是你有这个信心是完全的，那你一定会有信心的什么行为做证实，对不对？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什么信心嘛。那么雅各呢，为了让人去知道说你不能嘴巴讲信心，你要有实际真的信心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真有实际的信心，那你从后面的行为就可以怎样证实出来，证实出来。所以他这里讲的是讲到，所以他在讲这些，如果你的信心是嘴巴讲的，你说信了却没有行为，如果你是这种信心，那这种信心不会叫你怎样得救的。其实雅各讲的是这样，他是讲说你有信心，那你是哪一种信心，是不是有相呼应于你信心的行动，对不对？那亚伯拉罕有没有行动？有。亚伯拉罕神称他为义，这个是在生以斯玛利之前，其实蛮早的，生以斯玛利之前上帝已经称他为义了。但是什么时候献以撒？是生了以撒到十几年，所以这个前后加起来有二十来年的时间，就上帝已经称他为义，在献以撒已经经过多久？二十几年，二十几年。所以记得这两个差二十几年，他不是二十几年后上帝才说好你称义的，不是，是你有信就称义，只是二十多年后上帝说把以撒献给我，你献了，就证实你有这个信，证实你是有这个信，对不对？有这个信。所以这一段话也告诉我们基督徒，当我们说我们信主了以后呢，很可能一段时间以后试验才怎样临到，记得说不定跟亚伯拉罕一样，对不对？二十几年以后才怎样出现。但也有人像拿和这样，拿和听到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在旷野，他就想这个神是真神，是可畏的，对不对？他就信了。但等到有机会让他为了这个信付出代价，他就付代价，对不对？所以付代价的事，接待探子的事，也是在他信心之后发生的，也是在他信心之后发生的。所以雅各才讲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所以他的讲的是说，你如果很要紧的，你是一个活人，是一个身心都有的活人，那么你的行为跟信心应当是什么？这个是相呼应的，相呼应的，所以这段话也告诉我们告诉我们，那么真正使人得救的是因为你信了上帝，然后呢相信他的话，相信他的应许，所以那应许一定是以后才发生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讲信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试炼当中，最艰难的是什么？在这个困难的当中，最难以控制的是我们的舌头。所以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复习一下，灵命的成长需要人际关系，记得灵命的成长是人际关系，那个环境是人际关系，没有人际关系基本上没有什么灵命成长的太大的空间，知道吧？ 那上帝要让亚当可以成长，就给他夏娃；要夏娃可以成长，就给他亚当。懂？这样了解吧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灵命要成长，上帝让你结婚，你就知道了。哦，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知道吗？哦，因为啊，每一个在我们身边的人，某种程度都是一面镜子。哦，那跟我们越亲近的人，就等于是那个怎样，看得越什么，越仔细，对不对？越仔细，哦，越仔细。你的孩子看你看得很仔细，知道吗？因为他已经看你很多年了，啊，他看你很多年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啊，他会把你反射出来，讲话像你，用词像你，表达方式像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说他怎么会这样，啊，旁边的人就觉得说其实就像你嘛，只是不好意思说这一句话，好的可以讲，啊，其他的就不讲，对不对？其他就不讲，其实某种程度是像我们，说实在话。所以人际关系呢，是上帝用来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镜子，啊，虽然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人常常去讲找方法要来解决，其实啊，我们常常想要解决的是环境，是人的问题，是对方，但重点都不在那，重点是回溯我们自己，重点要回溯我们自己，知道吗？我不是说啊，对方啊错的我们不理他，不是，是重点还是我们自己怎样。好，那么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，当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，一个很要紧的是我们口中发出来的话。那么口中发出来的话，这里说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师傅就是做教导的啊，因为做师傅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，就是耶稣讲过的话啊，要用你的口定你，知道吗？耶稣讲的一些话呢啊，对这个啊，说话的本身，主讲的很多话。主耶稣在说话的这件事情上讲的很多，因为人都喜欢做师傅，啊，做教导，把他有的知识告诉人。所以谁最喜欢教导？就是耶稣时代就是文士，文士不是做教导的吗？法利赛人做教导的。那么呢，啊，耶稣就讲了，在马太福音23章。第一节说，那时耶稣对众人跟门徒讲论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能说不能行，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情境。我们说跟我们能做是两回事，我们说跟我们能做是两回事。所以有些时候做父亲的指责他的孩子说，你总是坐不住，叫你好好念书就坐不住。其实祖母在旁边心里就想，你小时候也坐不住。好，其实常常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年纪了，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可以，事实上呢，其实我们也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耶稣讲，人可以讲对的，但人不一定能怎样做对的。说跟行是不在一起的，但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做师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受更重的判断。这个判断来自于两个，第一个是从人来的判断，第二个是从神。从人，第二个是从神。从人是什么？你讲的，别人就用你的口中的话来怎样来看你，对不对？来看你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看小孩呢，到了某一个年纪，他会说，爸，你自己说不可以这样的，有没有？你自己说不可以这样，意思就是这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其实他把你说的怎样听进来了， 然后他就看你怎样
做到没，
做到没。太小他不会讲，大一点他就会讲，对不对？再大了也不讲，为什么？啊，即使他会知道你会怎么说，对不对？所以孩子大了就说什么，反正你都有理由，或者到了青少年就你讲理由就可以，我讲理由就不行。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？因为你从人来的判断是这样，好，你说的人就听到的人就用你的话来怎样来审判你。好，第二个是从神来的判断，从神来的判断。好，那么主耶稣讲用你们的口定你们，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，啊，上帝说好，那我用你的口来定你，这是你说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两个要紧的话，一个是我们说话了以后，我们说话了以后，一个是人啊，人听了，人就在判定我们。为什么更重？因为如果你不说，你就跟其他人的这个简单讲标准是什么一致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你说了，所以别人就怎样，就觉得你应该是更什么更好一些嘛，你应该照你说的话啊更清楚更明白一些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要记得啊，做师父做教导的人，我们在说的时候总要记得我们会受更重的判断，一个是从人来的，一个是从神来的。神来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说话这么重要？那我们复习一下，我跟大家说的，说话是属灵的征战，记不记得？我们里面心里面的是用口说出来，所以出口的才是那个属灵的问题，知道吗？所以属灵的征战靠的就是话语，属灵的征战靠的就是话语。所以魔鬼用话语引诱夏娃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属灵的征战的工具。然后这一个魔鬼用话语试探什么？耶稣。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啊，魔鬼使我失败，魔鬼不会使你失败，因为那不是属灵的征战，了解吗？属灵的征战是用什么？用话语，用意念，知道吗？用话语里面心思是用意念，用意念。所以这就是一个要紧的，当我们在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就是要当心我们口里所出来的话。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上帝呢啊非常在意他们发怨言，他们发怨言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就讲了，入口的不会污秽人，出口的乃会怎样？污秽人。所以重要的是嘴巴怎样说出来的话，因为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，才会污秽人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在意的是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说话啊要当心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。好，那么这个放在心上以后呢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什么？雅各说什么？第二节，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所以重要的是什么？雅各就讲说话其实很难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你就是一个什么完全人啊！你想想看，这也是实在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话实在是很容易，人多怎样必失，说话说多的就会怎样，就会总会说一些什么不当心的话啊。但是说话有个麻烦，一言既出，那个话一出去啊，在意的人就入了心，知道吗？入了心就拿不出来，懂吗？对不对？东西借人家还可以怎样收回来，啊，弄坏了还可以补偿，对不对？可是话一出去，入了别人的心里，又说 哎，昨天讲的不算哈，把它洗掉哈。他没有办法按一个 delete 的键就把它怎样，就洗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讲的，你们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你们只有一个师尊是基督，啊、哦。其实这段话讲的就是说，不要自高。我们会说呢，最麻烦的一件事，我们知道怎么说，我们会说最麻烦就是自高，因为我懂，所以我可以讲给你听，我可以告诉你要当心，因为你这样子就怎样，就会自高。所以主说你要自卑，要降为卑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说话教导人的时候，总提醒自己要怎样，放在一个胡适的角度上讲，要不然我们就会变成自高。所以说话是一个相对来讲，真正说话说得好的人，他的位置是很低的。比如说亚比该，大家知道亚比该吗？大卫当时逃命的时候在旷野，对不对？他手下有一批三教九流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在这一批这个各处逃命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在旷野，然后拿巴呢有很多羊，然后他说他在那边维持秩序，对不对？保护这些财主们。然后到收羊毛的时候，大卫就去收什么？保护会，哦，简单讲就保护会，对不对？就觉得哎，你当时我都替你照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剪羊毛有收成了，所以大卫就差人去找，跟拿巴说：“哎，我们过去对你不错啊，好、哦，让你所有的羊在这边放的啊，这个都安全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人过来抢啊，等等。”那拿巴就不高兴了，大卫是谁？把他臭骂一顿。结果大卫听打发的人回来以后，他就怎样？他要冒火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我保护你的，要记得当时是没有什么王法的阶段，对不对？哦，都是靠拳头嘛。那你现在有好处，连分我一点都不肯，还骂我，所以他就跟下面人讲：“兄弟们，把家伙抄了，我们就过去了。哦”好，其实那段圣经就是这样。那么，拿巴的仆人一看拿巴这样子，知道危险了，就去跟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讲。讲了以后，亚比该做什么？亚比该马上叫人准备葡萄饼啊，准备很多这些酒啊、礼物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说：“你们赶快送去，我马上就过来，对不对？”所以还好亚比该做的这件事，一到看到大卫，马上下来伏伏在地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讲了一些好话，所以大卫后来知道了，上帝让这个聪明有智慧的妇女阻止他做错事。然后他讲得很清楚啊，将来你做王的时候，才不会因为这件事让你的手啊污秽了。所以不是不能说，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劝的，不是。记得一件事情。耶稣讲你们要自卑，要说好，不要越说越高，要越说越往什么，越往下走。所以这也是我们许多时候帮助孩子是这样，从责备的位置慢慢转成什么，转成当中扶持他们的位置，扶持他们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。所以他就讲，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就是说这个人实在是在属灵的生命上是非常完全，因为话语的过失是最容易犯的，最容易犯的。要记得哦，你说我都不说话就没有过失吗？好，嘴巴不说，肢体会说话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肢体会怎样？肢体会讲出来、哦、有一个小孩很小，那做错事了，然后他妈妈就看他一眼，他就哭了， 他妈说我又没有骂你，然后你用眼睛骂我。这就是肢体语言，就是你不用说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没有说，是你没有，嘴巴没有说是实在话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的肢体显露出来是什么？另外一个说，知道吗？另外一个说，其实肢体的语言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肢体语言很清楚，你像夫妻之间那么久了，是不是？你讲对方讲一句话，他就知道你的答案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肢体已经怎样，已经显露了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太太说啊，我们去做什么，那就算了。我说我都还没回答，他说你已经不想去了。我说哪那么快，给点时间考虑。但是他的意思很就是你不想去，你只是考虑怎么说。是不是这样？其实是这样，
被看出来还不想承认。
不然说我们当然不想承认了，我们觉得说我又还没说，对不对？说不定我会跟你说我想去呀，对不对？可是真正诚实面是已经怎样，不想去，你不想，但是呢你开始在盘算那个后果。这个叫做话语上没有过失，知道吗？其实是很不容易，如果我们不一直保守自己在很谦卑的位置，其实我们很快就回答了，很快就回答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沟通为什么那么难，越亲近的人做内心的沟通有些时候会非常难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肢体太多话了，我们的肢体太多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肢体已经把那个已经开始在沟通了，但我们还以为哎，我都很好好的跟他讲啊，有些时候很多我们都说好好的跟他讲，其实呢你是好好的说，但你所有的表情都不是好好的，都不是好好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记得我们每一次谈到这些严肃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只有一个，主说你们要自卑。那段话在做师父的后面，就说我们要自卑，因为我们太容易把自己抬上来，所以这里才讲话语没有过失，它就可以勒住全身，看到没有？你全身不是说出来，是你整个被在当中。马太福音主告诉我们的话只有什么？只有一个，你要把自己放下来，要把自己放下来。没有先放下来之前，很难的，很难。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啊，为了帮助对方，我们会让对方先知道说啊，我们过去曾经怎么样，也到在那个处境。好，我们可能会先讲这个处境。目的是让对方知道说其实我们也是在那个位置。然后第三节他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为什么舌头那么难，你把一个绝环放在马嘴里，那你就可以拉马往左往右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控制它，一个船很大，一个船舵就怎样，就可以引导它，是不是？所以整个身体那么多器官啊，他用意思，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就舌头很小，比手比脚啊这些都小，对不对？可是呢啊，说的话是最大。手的力量有限，脚的力量有限，但吹牛呢啊，无论你吹多大，后面吹的永远可以比你更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叫做说大话。舌头是什么？第一个要记得它能说大话，意思就是比你自己本身有的能力 你会说的超过太多。我讲了，手你有多大力量就多大力量，你可以拿起50公斤就50公斤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说我可以拿100公斤，比如说啊，你试试看啊，你也知道不行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但舌头不是，我可以先说，那你没有办法证实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讲我绝对可以做到，我们可以说啊，做不做得到还在怎样，还在后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讲的是这样，我们会说远超过我们可以承担的责任，我们可以有的能力之上，我们会讲这些，我们会讲这些。所以彼得讲得很快啊，众人都离开你我怎样，对不对？主说不要讲那么快，今天晚上你就过不去，哎，你不要讲那么快，今天晚上哦，不要说到明天早上哦，明天鸡叫以前你就怎样倒三次，哎，这个叫大话，知道吗？远超过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本事，哦，最小的火点着最大的树林，知道吗？火舌头像那个火，你树林虽然很大，一个火就可以把你烧着了。所以第六节，舌头就是火，那一个可怕的是什么？他把那个罪的世界点燃，然后就污秽全身。你知道吗？你一句话，说的合宜，就像金苹果落在什么银网子里，说的不合宜呢？我们不是常常讲吗？一个人到一个地方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该来的都没来？”那已经来了呗。对不对？你一句话就完了，知道吗？一句话就没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嘴巴说的，哦，别人最要紧的，你那个是你一句话，就像一个火。那么，如果你说大话了，说错的话，说不好的话，你就把整个什么啊，罪恶的世界就点燃了，然后呢，又把生命的轮子点起，就是把你整个人生带动起来。你知道吗？话会把人整个人的生命带动起来，知道吗？哦，带动好的还难一点，带动坏的很快，知道？我说的，你要带动好的还不太容易，但是带动坏的很快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一句话惹怒对方，整个就爆起来了。哦，那么呢？而且呢，它的点燃是从地狱里面点燃的。地狱之火，知道吗？所以舌头点燃的是地狱之火，这是讲负面的，了解吗？负面的，这些。指的就是啊，火是那个破坏力，好，那这个破坏力是从舌头，就舌头有那个破坏力，啊，舌头搅动那个罪的世界。哦，然后舌头搅动人的生命，但是呢，它的力量特别在破坏的事情上特别容易，哦，所以一个人抱怨就会引发什么全体的抱怨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个就是舌头。地狱之火就是为我们这个罪人预备的，所以他用这个来代表啊，整个生命被这个舌头挑动起来，可是这个挑动往往都是在都是什么罪孽里面，罪恶里面，啊，就是那一个为罪人的所预备的那个火，而且你不仅你自己烧着，你也烧着了什么其他人。
应该是说，雅各在这边讲，也许是说，因为我们的舌头，因为我们，他曾经讲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舌头，是因为我们心里的话，你心里有怨气，有怒气、生气，你情绪会表达出来，就透过舌头。但是他这样
像他这里讲，是不是讲说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如果说我们是这样子的心思意念，因为圣经说我们身体是神的殿，是要献上火祭，要圣洁，是当我们这样子心思意念就是有这样子的不好的，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体就不在那个圣洁的位置上，然后那样子的话，其实我们如果在那个位置上的话，我们就是不是在属灵上面，就是我们身体在位置上，那这样子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罪恶当中，就是会堕在地狱当中。他的意思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他是这样子，因为啊，这个在这个主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是用一个啊，就是说一个对比的一个方式讲的话，就好像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先这个主耶稣讲这些话，通常是我说的是一个对比的话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啊，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十二章，我们从31节读到37节。好，所以帮我们读一下。
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犯亵渎的话都不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才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圣人从他心里所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
在这里雅各书讲的说话，通常是指罪人所说的话，就是在这里恶人所说的话，知道吧？除非我们先把自己变成一个义人，一个善人，要不然啊，因为善人才会从心里所存的善发出什么善，那恶人就从心里所存的恶发出什么恶。所以耶稣才讲入口的不会污秽人，出口的才会怎样污秽人，因为出口的就是那些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重点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，了解吗？所以雅各在这里讲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一个什么罪人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控制我们的话，记得那是不控制我们的话，我们就等于是一个火把树林怎样烧毁，等于是一个火把地狱的火怎样点起来，这样知道吧？好，让人都污秽。那么这个话很要紧哦，31节看到没有？亵渎圣灵是用什么亵渎？话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话是属灵的武器或属灵的工具，知道吧？所以亵渎圣灵，他这里讲亵渎圣灵不得赦免，因为说话，看到没有？你说话干犯人子的，你还可以得赦免，你要跟主赦免。但是说话干犯圣灵的，那就麻烦大了。意思是什么？亵渎圣灵啊，你不是说啊，你说错了怎么办？啊，说话干犯亵渎，就是你一直干犯圣灵，知道吧？明明是圣灵做的，你一直怎样否定他，否定他，那这个就很糟糕了。所以主耶稣讲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才是重要。里面的生命就是这个树的本质，好树就结什么好果子，好树就结好果子，知道吧？那么毒蛇出来呢，当然就是毒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，这些话的重点记得一个要紧的，就是我们好好的管理自己说的话，但更重要的是里面要变成一个什么善，里面要变成善，因为善就从里面发出善。所以我们在讲话之前，里面没有先变成善，就先不要怎样，先不要说。因为你直接说即便是一个闲话都不行，这个时代很辛苦哦，对不对？凡人所说的什么闲话，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怎样，你不要到时候跟主说，主那是无心的，对不对？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，常常去反思我们里面是存的善，存的善、哦、因为凭你的口话定你，凭你的话定我们、哦、所以我们再回到雅各书、哦、所以从那一段里面我们就可以啊，就可以很清楚知道、哦、就可以知道啊，所以我们对人说话很当心、哦、我们再读一段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到二十节，十到二十节耶稣也是这样说、哦、
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你要明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哪一家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彼得对耶稣说，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。耶稣说，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，落落在茅厕里，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误会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证、放毒，这都是误会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误会人。
好，所以重点是什么啊？其实我们的心要当心，对不对？入口的不会误会人，出口的才会。所以里面如果意念不对，以后后面出来都不对了，都不对。所以重点还是一个我们，所以雅各说，雅各在这里先讲舌头是我们的一个整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指标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、哦、我们怎么样说话，其实那是一个可以反思我们里面的生命光景。所以他要告诉我们一个舌头呢，人很难制服他，知道吗？人很难制服他，就是勒住舌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、哦、其他你都可以制服，但是舌头就很难、哦、所以第九节就提醒了你，一方面用舌头颂赞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咒诅那造神的形象被造的人。他说这样不行，这样你同样一个泉源里面怎么出来两种水呢？对不对、哦、无花果不会有感染啊，葡萄没有无花果，对不对？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如何才是我们要紧的。好，那我们的心如何呢？接下来就讲了，其实这个是我们里面存什么智慧。我们会说一定是照着我们里面的智慧来的，我认为我有道理，那就是我里面有一个智慧，让我认为我是对的，我是有道理，是不是？所以下面才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心里所存的善，这个善从哪里来？就是那个属天的智慧使我们善。所以我们要问 真正的里面口，那么口跟心，心口是心的反应，对不对？所以心如何呢？耶稣说心里所存的善，这个善是什么样的善？那么雅各在这边就讲了，他就在这边告诉我们很要紧，他说天上的智慧，天上的智慧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，就要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什么善行来。善行是从那善心怎样发出来的，所以耶稣说人心里所存的善就说出善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善是什么？就是智慧。什么样的智慧？是有智慧有见识啊。智慧的意思就是分辨，见识就是做决定，做决定。我们常常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做决定，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能不能分辨哦。分辨就是分辨什么？分辨合不合乎真道、哦、合不合乎真道，知道吗？决定就是合不合乎上帝的心意、哦、 那你能不能有信心？知道吗？你们有信心愿意顺服？所以智慧跟见识，智慧跟见识，等一下我们前面讲，这个智慧跟见识是祷告来的，知道吧？你要祷告跟神求、求这个智慧跟见识，这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讲的。如果你希望有这个智慧跟见识，那么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说第九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就说，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怎样多而又多，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。分别是非就是选择喜爱美好的事，就选择上好的福分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颂赞荣耀称赞归于神。所以这是祷告来的。所以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能不能真的分辨，能不能知道这些是合乎上帝的话，能不能选择上帝的旨意，有信心走在其上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那我们就要在，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人，那你的生命显露出来是温柔，显露出来是温柔。所以我前面用的是谦卑，就温柔，然后把里面的善显露出来。所以话不是不能说，但说话之前先问里面的什么善，里面的善我们能不能放下自己来再来说。好，相对的，我们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善的就是什么苦毒的嫉妒和纷争。嫉妒就是你有我没有，对不对？纷争就是想把不属我的要怎样变成我的。所以他说我们人就是想，就是嫉妒跟纷争，这是几乎是本性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说你不要自夸，也不要说谎话抵挡真道。下面就讲，因为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人在世界上属地的就是属这世界的，属情欲的就是属这肉体的，还有属什么鬼魔的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这世界上很多智慧都是一个相争的智慧，相争的智慧。谁希望我们相争？其实魔鬼希望我们相争，国与国相争，民与民相争，对不对？但是人却以为这样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但是事实上，属世界的，属肉体的，属什么？鬼魔的。所以这是一种智慧，一种智慧。属情欲的就是属我现在有的，就是他看中的是我能得到什么，我能得到什么，怎么样对我最有益。所以这些都是摆在一起，这三个是摆在一起。所以你很容易看得出来，这样属地的智慧，因为你带出嫉妒纷争扰乱坏事，这就是嫉妒纷争扰乱坏事，所以很容易懂。但是如果你属天的智慧从上头来的，这是属天的智慧，属天的智慧记得这是祷告来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他一讲第一章第五节就讲，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，是讲天上的智慧，知道吧？你只要祷告，上帝就怎样赐给我们。天上来的智慧是什么？第一个清洁，先把我们里面弄清洁，知道吧？先让我们里面清洁。如果天上来的智慧给我们，我们里面会先清洁，里面会先清洁。第二个和平，就是那一个 那个平安，你里面清洁的，你里面有平安的。再来温良柔顺，就是你里面温和的，谦卑的，不固执的，知道吗？记得哦，温和的，谦卑的，不固执，知道吗？然后你对人开始蛮有怜悯的，这时候你里面有果子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不会有偏见，不会有假冒，那你发出去的人跟人就和平了，然后就结出义的果子来。所以这个就属天的智慧，在讲什么？人跟人之间，人跟人之间。所以我们碰到一些要解决纷争的问题，我们通常是这样子啊。如果在外面的事没办法，外面人就是这种属地的智慧，所以你就会讲前因后果啊，然后分析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看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没办法解决，我们只能走法律的途径啊，等等，这就是没办法。好，这就属事的事，对不对？但是记得，我们人跟人之间，特别是我们生命关系的人，我们不要用这种智慧。我们即使世界上的事，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属天的什么智慧。属天的智慧，第一个，你先祷告求神，让你有那个智慧跟见识。见识就是你可以分辨，然后可以知道，哎，上帝的话是什么。第一个要紧的，第一个你会觉得里面是清洁的，里面会是清洁，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。你里面是清洁的，只会清洁的，没有私欲，所以再来你就会有一个和平在你的里面，就你会平静安稳平安，你不会觉得你来面对这个事情，哎呀，担心害怕等等，对不对？当你有清洁有和平，你然后你要温和，谦卑，然后不固执，你就不固执，不是说非这样不可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我们面对很在意的事，我们觉得一定要这样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觉得一定要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去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怎样，开始冲突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这个放下来，知道吧？都放下来了，我们更多怜悯，更多怜悯，更多怜悯，才会去真正的让人得到那个生命中的一个支持、扶持跟接纳，然后你里面的果子就出来，知道吗？圣灵给你的果子就出来了，出来以后你再去讲，你再去讲，就是说你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很真诚，那听的人也觉得你很实在，很用心，很诚恳，是不是？很有爱心，很能够体贴，要紧的你很怜悯，你能够体恤，所以这样子你就人跟人之间就平安了，就结出义的果子。所以这个雅各的这个提醒我们一个非常要紧，我不是说每一次都这样，其实在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说话之前先求属天的智慧，因为我们越大的事情越容易扰乱心思，越容易去思想怎么解决，记得哦，越大的事情知道吧，越容易这样，所以越是这样越要祷告。祷告什么？就是属天的智慧，跟上帝祷告，主啊，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，知道吧？我该怎么说，你的话是什么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，先把我怎样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我现在要去面对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做父母的，孩子越来越大，我常跟弟兄姐妹讲，孩子小的时候问题都小，知道吗？你认为很难，其实还是小，孩子越大问题就怎样 又不容易处理，你怎么办？那也不是你真的有本事处理，你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每一次都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有真的有那个属天的智慧，要不然我们很难。
请问一下，我们在学习属天的智慧，有怜悯的心，或者说先想好，那我们怜悯他不去。那对方如果听不懂我们的语言，他会认定说你输了哈、哦，会不会这么讲？或是他觉得不接受，或是？
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就祷告，祷告，因为一直祷告到我们有果子，所以对方到时候连这种话都不好意思讲。嘿，有些时候别人突然发现你不是过去的那样以后，他突然之间怎样，就不会讲，知道吗？因为突然之间，哎，他预期你的反应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今天的反应怎样？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
过程很煎熬哎。
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属天的，知道吗？我常常提醒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要靠自己有很难，了解吗？这个是恩典，从天上赏赐下，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，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我很久了，碰到这个事，自然而然我们就是会这样。但现在呢，我们不要再这样了，不要再这样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只有去求，哦，而且上帝的话不是说哦，你什么都不能做，不是，他这里讲，唯从天上来的智慧，你自己里面有清洁和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怜悯的善果的，那么你就很自然的出去，就会带出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和平所栽种的因，所以这些都是祷告，都是祷告。所以雅各这一个人呢，雅各这一个在讲到这个我们怎么样使我们在话语上能够被耶稣，其实是讲我们的心。耶稣也这样讲，你的心要变成一个善，那个善啊，只有从天上来的善。天上来的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里面没有，所以这个善就是从天上来的那个智慧给我们的啊。所以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其中要紧的啊，要紧的是啊，我们一定要怜这个怜悯，蛮有怜悯，好啊，我们是很不容易有，好，因为我们太容易被那个是非抓住我们的心，太容易。但是这边啊，这边十七节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然后带出来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。所以啊，雅各书呢很要紧的，一个信心的生命呈现，是因着信得着从属天而来的智慧，然后用那一个智慧把那个生命彰显出来。那这是恩典，但是我们不要气馁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往这个方向去，不要气馁，我们往这个方向去，知道吗？因为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的，但我们总是提醒自己往这个方向去。一次没有做成我们没有关系，再回来祷告，再一次，再回来祷告，再一次，总是在当中存了一个盼望往前走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读第四章，第四章我们读啊一到十节，一到十节。好，我们继续读，一个人读五节。
杀害祭司的盗谋征财也不能等，你们得不偿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偿是因为你们不求，那浪费在你们的殿中，你们写淫乱的人 是有嫉妒吗？
但他是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是恩典谦卑的人。故此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恶魔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加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
第四章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问题就是自满、自高。我们常常就是自高，所以第十节才说我们应当自卑。自卑不是一般人讲自卑的心态，自卑自卑就是把自己要走谦卑，要成为一个谦卑。我们人很容易自高，看自己过高，看自己过高，自高自以为是，然后呢总是看重自己要的。所以如果人是这样子，那么在一起就是争战斗殴，争战斗殴，因为彼此都要啊，好的大家都往好的要，对不对？好的要，所以就怎样，就争战了。所以如果你买两个玩具回家给两个小孩，如果各喜欢一个，天下太平，对不对？如果两个人同时喜欢同一个，那就怎样，那就麻烦大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会发现呢，两边都有智慧想要得到那一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大的就会怎样，出的就会开始想了，对不对？我用什么跟你换啊，我用怎样的，这人你不用教知道吗？你就发现人很聪明，人在这个自高的事上，自满足自己的事上，人很聪明，知道吗？他就会想很多方式想要得到什么他要的，然后那个说不过的人会很难过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一直怎样，一直说不过啊。然后有些时候你跟小孩说你不要就说不要，可是他又过不去，因为什么？他觉得他面对对方这样一直讲，自己又不好意思怎样拒绝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叫他，那你我就说，那你不要，你不给，你就说不要给啊。可是哈、又怎样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人那一种人那个心实在很艰难啊。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征战都从哪里来？就是从人的私欲来，就是人的肉体来，人的老我来。所以属灵人为什么一直要致死老我？因为这个老我就是这样，老我会怎样？第二节会贪恋，贪恋，因为贪恋就是那个不属你的你想要有，不归你的你想要占为己有，人会这样，人会贪恋，人不会守本分的。而且人会觉得那我应该有啊，为什么是你拿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人里面的私欲。所以第一章就讲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，什么诱惑，私欲牵引诱惑。那么这个私欲牵引诱惑，那么有人会说我得不着是因为我不求，但雅各说你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妄求，不该属你的你去求就是什么妄求，你妄求你会得不着的。而且妄求是很可怕的事，很危险的事，对不对？不是你的你就是想要去跟上帝要，那么这种你就要承担那个后果，是不是？所以人不能妄求。为什么会妄求？因为有私欲，因为有贪恋才会妄求。有私欲有贪恋我们就会妄求，想求那个不是我们当得的，不是我们当得的。那么 你真的求上帝也不会给，因为给你就是浪费。那你的厌乐中，厌乐的意思就是满足自我。好，圣经每次讲厌乐都是讲荒宴，都是讲满足自我。好，上帝如果让你满足自我，就是让你在灭亡里面，知道吗？我记得哦，上帝如果一直让你在那里没有节制的满足自我，就是让你落入什么灭亡，就是诗篇73篇讲的，对不对？人觉得自己哇，我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哇，上帝一直怎样对待我，其实是落在滑地里面。所以在这里要记得啊，在这边呢，第四章就是在讲一个这种是淫乱的人。淫乱这里指的淫乱就是向神不专一，向神不专一。因为后面讲神的嫉妒，嫉妒就是嫉邪，嫉邪就是神最忌讳的是人向他不专一，不专一。因为专一是分别为圣，专一是分别为圣，神所要的就是分别为圣。那么不专一就是淫乱，就是向着神不专一，不向着神不专一，就是以世俗怎样为友。世俗就是随着世界的潮流，随着世界的潮流，那以神为敌啊。有人说世界潮流也有好的，是没有错，但是一个人随着世界的潮流走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世界的潮流它是在撒旦的运作底下的，所以我们总常常要把自己从世界中怎样分别出来看，分别出来看，不要在世界的潮流中啊迷失了自己。所以这里雅各讲的就很强烈，就是凡以世俗为友的就以神怎样为敌。就以世俗为友，就是以这个人的意识为主，你就跟上帝是敌对的。特别要记得这个人的意识跟上帝是不一样的时候，知道吗？不一样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呢，要知道人的本性是想要自高，想要自高。那为想要自高是从撒旦来的，人犯罪以后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复习一下，撒旦为什么会堕落？自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要把自己抬到众天使之上，有没有？他要把自己抬到众星之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全然美丽，他智慧充足，他非常好，所以他就觉得，撒旦就觉得我应当在众天使怎样之上。所以撒旦的败坏从至高开始。那他如果想要在所有的天使之上，他怎么做？就是我讲的，记不记得做买卖、做交易、做买卖、做交易，对不对？用交易的过程来取得他要的，用交易的过程来取得他要的。所以撒旦也跟耶稣交易，看到没有？他跟耶稣怎样交易？你若拜我，我就怎样把万国的荣华怎样给你，有没有交易？其实撒旦用的方式就是交易，引诱，对不对？使人产生迷惑，是不是？使人对上帝的话不信，对不对？到最后你都不落入我的圈套，再来就跟你做什么交易，交易。所以他为什么让人迷失？就是让人迷失在这个世界的富足上，所以人用生命去跟他换。所以人若赚得全世界，然后呢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对不对？可以拿什么怎样换生命？其实撒旦跟人做这个交易，也是用万国的荣华跟我们的生命做什么？做交易。好，所以在当中就是一个，就是怎么样呢？问题的整个问题的源头 就是人的私欲，人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人在私欲当中想要自满自高，那人在这世界上也会把这些美其名叫做争取荣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人会这样嘛？打球看哪一队得冠军，对不对？
我们要怎么知道其实神没有要给我们那个荣誉，或是那个冠军，或是那个位置？
其实人要常常想，你赚的这些，你生命得到了吗？你在上帝面前又如何？其实常常要思想这个。其实有些时候，有这些的人反而越来越什么？自高。自高要下来，其实越来越难。其实越自高，你越要放下自己越难。所以有些时候上帝没有让我们很聪明，感谢他，没有让我们很富有，我们也怎样感谢他。总是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帝让我们总是有一些不如人的，那也感谢主，因为总不要让我们怎样自高。所以我们常常换一个属天的角度看事情，常常需要换一个属天的角度看事情，所以这样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整个世上的处境上，我们的心更宽广，更宽广。所以今天我们先看重第三章啊，记得我们说话，我们总是会有错，错了知道了，我们就请求原谅啊，但也不要气馁，我们就求主再给我们一些属天的智慧。然后记得越急的时候越要慢，知道吗？说话越要慢，你们要快快的听，然后怎样慢慢的说，慢慢的什么动怒，常常需要这样子，常常需要这样子因为那个话语的伤害不好解决，知道吗？后遗症很大。
你看那个雅各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又变为悲哀，欢乐变为愁闷，这是叫人自卑的一种作为。
他这里都是用对比性的，就是呢，你在当中，因为你拥有很多在那里高兴欢喜，对不对？你要反省，如果这些是征战斗殴来的，你就要自卑了。如果这些让你没有亲近神，你就要哀哭了。你得了这些，有没有让你更亲近神？我们下次讲这个。你得到这个，有没有让你更亲近神？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，对不对？我越得了，我越亲近神。所以大卫什么时候更亲近神？就是他把那些金银都拿出来建殿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他不是为了建殿把他有的都拿出来吗？其实重点在上帝给你的什么时候会让你更亲近神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，让我们借着诗篇，让我们知道你已经拣选我们做王，你已经赏赐我们做王，你乐意把这王的位分归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在那里，好叫我们在世上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艰难，我们总是定睛在那一个永恒的荣耀里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也保守我们的心总从你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，能够在所面对的各样的难处上，让我们的口舌被约束，让我们从里面发出那一个美善来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这也是你要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的应许，给我们的赏赐。感谢主，保守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